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非常开心能够在良苑讲台当中来跟你分享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呢彼此的鼓励。今天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，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。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，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第十四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是那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们看到使徒保罗面对各样的困境、艰难、险阻，甚至生命攸关的时候，他是无所惧怕。面对教会的挑战、异端的逼迫、犹太人的攻击的时候，他是坦然无惧的。他是忠于主的托付和使命，为到主给他的这样的使命呢，全然的摆上。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面对内部的信仰或者生活问题的时候，面对假教师错误教导的时候，他是以礼相争，同时也提醒使徒，提醒信徒不要忘记自己在基督里的恩典和身份，要看重在基督里面的使命和托付。保罗面对各样的挑战、攻击和毁谤的时候，他是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仰望神，在逆境当中只是看到神的恩典和荣耀。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保罗所写的哥林多后书的时候，你看到很多名言金句，比如二章十四节说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，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。第三章这里说，他讲到新约的执事拥有新的荣耀。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他讲到每个人都有神给的这样一个见信，都是神的见信。第十八节说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荣耀的反射。第四章讲到神的宝贝放在我们这些瓦器里面，要显出神的荣耀和大能。所以第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第五章讲到地上的身体就像帐篷一样会朽坏的，但凭着信和盼望呢，我们能够有永恒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盼望将来永存的房屋。 第五章六到九节讲到，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，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，便与主相离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我们坦然无惧，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，离开身外，我们立了志向，就要得主的喜悦。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呢，不亚于保罗那个时代所处的经历。有人说呢，今天这个时代呢是一个疯狂的时代。你看到各个地方，很多地区都有战争，很多的冲突不断。那些 IS 他们到处去杀掠，去侵略，难民涌向了欧洲，很多国家的经济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，是非道德混乱，天灾人祸不断，国与国、民与民之间的张力呢也是越来越大了。你看到很多地区的教会因着各种因素的影响，很多信徒呢因为经济的原因呢要离开家乡到外面去工作，很多因为在外面去打工，他们没有教会的生活，慢慢的他们的信仰就远离了神。今天我们如何去面对呢？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圣经如何来教导我们属灵的真理，如何活出新生命的样式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活出新生命的样式。第一，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活出神爱激励的生命。活出神爱激励的生命，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十五节，这里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活出神爱激励我们的生命。第十四节十五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里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激励这两个字有逼迫、催逼或者被捆绑的意思。我们大部分人都有被爱激励的经历，无论是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、亲情或者爱情，都受这些不同的激励。但是你发现这些激励呢，都是有限的，都是短暂的。我们常常受到各种环境的影响，有的时候受时间的影响，有时候受空间的影响，有时候受身体因素的影响。那么我们发现，那真正的爱是什么呢？永恒的爱是什么呢？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长久的永恒的爱呢？就是需要保罗所说的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第十四节十五节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基督用他超然的爱，也就是舍己的爱、无私的爱、牺牲的爱，来爱我们，来激励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呢不断的得到勉励，不断的生命成长。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义，一个就表示说，一个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基督用什么样的爱来激励我们呢？原来他替我们众人死了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那个罪就临到我们世上每一个人，我们就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。但是基督一个人死了，却将那个救恩带给世上所有的人，使那些无助的人、永远跟神分离的人、没有盼望的人得到神的恩典。第二个意思，这里说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基督死了，使人可以为他而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个，基督死了是要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。过去我们是与神隔绝的，我们因着罪，我们不能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因着基督，他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使我们有这样的条件和恩典，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就可以称为义。第二个，基督死了，为要使我们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为因着基督在义上给我们极大的恩典，使我们可以靠着基督，我们成为义，也就是成为一个圣洁的，被神称为一个义的人。因着我们有罪，我们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但是基督却叫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。第三个，基督死了，使我们活出神的生命。基督不单单是说他让我们跟神有来往，成为一个圣洁的人，更是我们可以活出神的生命。但重要的是，基督复活了，因着他复活，为人带来一个现实，一个实际的情况，就是罪得赦免，我们可以有永生，我们可以活出那个圣洁永恒的生命。这就是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。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听众呢，都是信主的，你我都是经历了主的恩典，经历了主的大爱。但有时候我们发现呢，我们常常会软弱的，会失去信心的。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，遇到疾病、人际关系的时候，或者心灵有些创伤的时候，面对各种的压力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真是信心会软弱，我们没有力气继续往前走了，没有力气继续来在神的面前去追求了。但保罗提醒我们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保罗当面对各样的挑战、攻击、患难的时候，他曾经几次被抓，几次被打，然后坐在牢里面，甚至生命的危险，但他总是不断的在神面前仰望，他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把握，有这样的盼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动力，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他每到一个地方就去侍奉神，去传讲神的福音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所以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为我们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那种爱能够激励我们，催逼我们，能够压迫我们，使我们的生命呢不断的往前去走，不断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使命和负担去做神的工作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有人说，保罗你是疯了。他说我不是疯了，乃是基督来催逼我，基督来逼迫我，让我去做他的事工。激励这个字呢，也有一个意思，就是好像那个水从山上流下来，或者从高的地方流下来，一直往前走，然后走到那个河里面的时候，他带着那些小石头，带着那些沙子，一直冲下去。这个就是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催逼着那些石头，那些沙石不断的往前走，让他没有办法躲避的。同样的，当我们有了神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被基督的那种爱激励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躲避，没有办法去抗拒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看到神生命不断的激励我们呢？我们良友电台的创始人之一包布包满博士，还有几位同工，他们在1930年代就受圣灵的感动，要到远方，也就是东方来去传福音。他们有一个负担，要向那些还没有机会信主的人去传讲神的福音。所以他们在1946年来到中国的上海，1947年开始广播。60多年来，你看到无数的人因着这个福音的广播来信了耶稣，并且能够将那个福音能够广传。原来是什么呢？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你想想，一个外国人，一个美国人，他凭什么要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呢？他们是有基督的爱来激励他们，他们遇到很多的挑战，很多的困难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他们的时候，他们勇往直前。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，我们要 所讲的我们基督的新生命是一个什么样呢？要活出灵命更新的生命，活出灵命更新的生命。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，这里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新译本这样翻译，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就是已经过去，看哪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看到，当我们的生命被主改变的时候，激励的时候，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，就变成新的了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常常是用来传福音的，很多的时候你听布道会牧师传道人会用这个经文来传福音的，没有错。但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，你看到这个经文是写给基督徒的，也就是已经有神生命的人，侍奉的人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得救的时候是靠着主让我们生命改变更新，但这个生命呢，我们不是要停在那里，而是要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要长大的。这个是一个持续改变更新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信了主的时候，我们的灵命要不断的更新。受洗之后常常说，我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。所以在受洗的时候，牧师或传道人会问，你愿不愿意与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呢？我们常常说我愿意，但是你发现我们信主以后呢，那个我呢常常还没有死。也就是说，当遇到事情的时候，不如意的时候，或者与人际关系有冲突的时候，或者遇到压力困难的时候，祷告不蒙垂听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我呢常常是又出现了，常常又活过来了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，是要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的。也就是说，那个老我要改变的，要让那个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。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在第十四节到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一个关键的答案，就是要结束旧的生命，活出新的生命。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不能总是活在我的里面。你看到英文那个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 sin, S-I-N。 那个中间那个 I 呢，就是我的意思。所以我们说 S-I-N 就是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自我中心，就是那个我总在那里起作用的，那就是一个罪。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，我们说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，但是你发现常常那个老我、那个个性、那个自我的旧生命呢，常常在中间来发作的。保罗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就是要结束那个旧的老我的生命，活出新的生命。这里就给我们四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除旧迎新。保罗说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那个老我、那个旧我呢，要被除去的，然后呢，让一个基督的生命、新的生命呢，不断的活出来。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，保罗几次都提到要脱去旧的，穿上新的，也就是说要把我那个旧我、老我要致死，然后呢，让那个新的生命、基督的生命，然后活出来，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。第二个方法就是委身基督。五章十五节说，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也就是说，让那个死里复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，然后这个生命就是委身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，就是委身基督的生命。所以委身基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将自己完全的摆上，交给主，不是说靠我自己能够活出那个新生的样式，因为我们常常那个老我来常常控制我们。 我们需要靠主。所以委身于主就是把自己里里外外完全的交给主，让主来掌管，让主来改变，让主来更新，这是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重要的原则。第三个就是活出新人。第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是凭外貌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这里告诉我们活出新的人生观，过去是按照我的人生观，我的价值观来看问题，按照我的肉体来去行事，按照世界的方法行事为人。但是现在改变了，就是以基督耶稣的眼光来看待一切，以基督的眼光来去行事为人，用圣经的观念去处事，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新的生命。第四个就是活出信仰。五章十七节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这里就是一个信心的表达，就是以信心活出新造人的生命，就是每一天我立志，今天我要比昨天我要有进步有更新，今年我比去年有改变。我们不能总是我信主了几年了，甚至十年二十年了，我的生命总停在那里。所以什么叫一个新造的生命，就是我的生命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更新，要活出那个新造生命的样式。国内有一个姊妹，当她面对人生挑战的时候，她失去信心，失去盼望，因为她本身是一个残疾人。但是当她信主以后，靠着主的恩典，不断的改变，不断的更新。过去她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，希望别人来去照顾她，希望别人去帮助她。但是他信了主以后，看到有很多同样有这样处境有这样的经历的人的时候，他有着一个负担，愿意用基督的爱来去关心那些人，帮助那些人。他的生命是一个改变的生命，是一个除旧迎新的生命，是一个委身基督的生命，是一个活出信任的生命，更是活出信仰的生命。第三个，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活出新生命样式的是活出成全使命的生命，也就是我们一个成为一个使者的生命。在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，这里保罗在提醒我们说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，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，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。保罗在这里说，我们不单生命靠了主改变了，更新了，成长了，更是我们成为一个使者的生命。所以保罗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见证，他是一个基督的大使，一个和平的使者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所以今天你我不单单是神的儿女，我们更是一个和平的使者，基督的大使。这不单单是说神给我们一个恩典，更是神给我们一个托付，一个使命。你我有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使者的身份呢？第十八节说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。过去人因着犯罪远离他，与神为敌，彼此呢，我们人跟人不能往来的。但是借着耶稣基督，我们不单与神和好，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。一方面神要拯救我们，让我们与神和好，同时神也让我们自己改变，跟人能够和好，成为一个基督的榜样，一个样式，就是我们做和平的使者。这里说，又将劝人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这里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职分，就是劝人和好的职分。第二十节说，是和平的使者，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需要有一个使者，就是一个和平的使者。所以你我应该做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和平的使者。使者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个国的代表，那个王的代表，是一个中间人。你我 今天是神跟人之间的中间人，就是将神的心意带给世上所有的人。那神的心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跟神然后跟人之间的关系呢能够改变，这就是神的心意。所以今天你我有这样一个使命，有这样一个责任，就是让把世上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，更是我们人跟人之间那个有彼此有爱。所以今天很多人需要主的恩典，需要基督而来的爱。所以今天你我有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托付呢？20-21节说，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保罗的态度是什么呢？是又劝又求又讲，这是基督使者的一个服侍的心态。也就是说，用各种的方法让人跟神能够和好。所以这里面我们通过经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第一，我们有没有使者的态度和心智呢？努力去传讲福音呢？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装备自己，操练自己，将完整的救恩的道理传讲出去，领人归主呢？第二个，比传福音更重要的不单单是传讲，更重要的是一个使者的见证。也就是我们这个人首先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，不是靠我们的口，而是靠我们的生命能够去把和平，把基督的爱带给周围的人。所以我们应该是一个在人与人之间制造和平的人。今天你我在家里面，在工作的地方，在社会上，每一天接触不同的人，你我是不是一个制造和平的人呢？还是一个制造麻烦的人呢？今天你看到人与人之间是常常制造麻烦的人，但是人跟人之间需要真正的就是制造和平的人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在年少的时候呢，他因为对父母不满，就离家出走，在外过着流浪的日子。因为他自己身体呢又不能工作，所以呢他生活在最低层。当他在思想人生意义的时候，听到了广播，听到广播有一个字叫点亮一盏心灯，听到的时候呢，他觉得哦，很不同哦，很特别哦。但是呢，因为他是不信的原因，他没有继续再听广播了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，又听到广播提到为家人祷告，这时候呢，他想到自己的家人还在家乡，所以呢，他想跟家人联系。当他知道自己的母亲在病危的时候，他有最后一次机会见到他的母亲。之后他真正信了主，改变了。他以前是怨天尤人的，现在呢，生命改变了。他想到那些还在外漂流流浪的那些人，他们有需要听到福音，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负担，向那些人去传福音。今天你我生命改变了，有没有把那个基督的生命活出来，并且把这个使命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人去得到神恩典，能够信主归向主呢？今天你我是不是活出新生命的样式呢？盼望你我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把基督那个爱带给周围的人，做和平的使者。愿神赐福你，我们下回见。
你当竭力在身边。